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古罗马帝国曾经辉煌无比，傲视天下，但随着帝国的繁荣，奢靡纵欲之风从皇室贵族蔓延到整个社会，同性恋盛行，妓院林立，乱伦淫乱普遍，社会风气极其败坏。史学家认为，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是导致帝国走向衰落败亡的原因之一。纵观历史，国家与民族因道德沦丧导致灭亡或加速灭亡的例子不胜枚举。上帝造人已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人对许多事物的判断单是依靠本能也大体上能知是非，但罪的律往往占了上风，人常常在做明知不善不合理却忍不住要去行的恶事。而且一旦人为不法之事赋予合理的解释情由，就心安理得，毫无愧色。圣经记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大城因同性恋罪恶被上帝亲自降下硫磺火灭掉。圣经虽然没有详细记载罪恶的程度，但有一个细节却足以说明其罪恶泛滥已到达顶峰，就是当天使以访客的身份到达，合成的人都疯狂地要与陌生的访客行淫，以致上帝不得不降下审判之火。其实远的不说，如今多元盛世，别说婚外情、未婚同居早已不算什么，同性恋、多性恋甚至人兽乱伦都堂而皇之地登入大雅之堂，进入公众视野。自从性开放在中国大开自由之门，各种性犯罪恶性事件就层出不穷，犯罪年龄则趋向低龄化。可即便如此，不仅性泛滥问题仍未得到国人重视，主要传播艾滋病毒的同性恋群体更在被主流社会极大的接受和认可。曾在举世不安的新冠疫情期间，成都男童浴室丑闻曝光，上千名男同性恋者从四面八方赶去，大搞淫乱活动，其壮观场面堪比索多玛。而令人惊讶的是，那间男童浴室彼时已正常营业了12年。如今在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早已超过100万，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大学生感染艾滋病人数更是逐年递增。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叹息，人无视上帝的律法，收获的就是败坏的恶果。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8章1到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的18章1到21节就讲述了有关淫乱的禁令。在这段经文中，神就列出了几种可憎的或者说是邪恶的行为，包括了和近亲、乱伦、奸淫、婚外情，还有献孩童为祭。这些习俗在异教之中是极其平常，神要严厉地对待开始随从异俗的百姓。以色列人刚从充满偶像的国家走出来，即将进到另外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神就帮助他们树立新的习俗，也警告他们必须弃绝异教的习俗。神警告选民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不可随从当地人的异教习俗。迦南的社会和宗教满足人的世俗欲望，尤其是淫乱、性的放任以及醉酒。以色列人必须持守纯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神不许他的子民被周围的环境习俗所同化，随从社会的生活还有观念。如果我们屈从于压力，那么就会无所适从，也就难以好好的侍奉神了。要顺从神，不要让世俗来熏染我们的思想还有行为。好，神禁止人乱伦，也不许近亲结婚，那是为着身体、社会以及道德上的原因的。近亲结婚所生的孩子可能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神如果不颁布明确的律例，那么人就会乱伦，先是在自己的家族中，后是跟外人，随随便便的性关系就会毁灭家庭。利未记第18章是讲关于道德生活上的原则，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住太久了，他们把埃及伤风败俗的坏事就看为平常。神要以色列人在周遭败坏的环境之下，必须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同样也身处在淫乱的大环境之中，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以及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做的。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来去荣耀神。好，我们看利未记的18章第22节，这是神所厌恶的事。经文这么来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现在社会上呢，有变性以及同性恋的事，有些教会竟然是接受了，甚至不觉得那是有罪的。我亲爱的朋友，不管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神都谴责这样的行为，圣经严禁同性苟合之事。利未记的20章第13节就把这种行为称为可憎的事，这些人要被治死。在罗马书的1章24到28节，保罗他又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这里提到的败坏呢，在今天已经是随处可见了。很多大都市就像过去的索多玛以及俄摩拉一样，看到道德沉沦，让人不禁担忧起来。今天神他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很多人都得不到平安，为什么呢？以赛亚书的48章第22节说， 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利未记的18:23经文记载，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与兽苟合，把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转变成为兽，这是极其败坏的行为，这在外邦宗教的祭祀仪式上是司空见惯的。利未记的20:15-16经文记载，人若与兽淫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你看，按神的律法，针对这样的行为，要把人和兽一同给打死。这真的是让人羞于启齿的，这是异教的习俗。拜偶像是用最卑下不堪的形式和淫荡纵欲连接在一块儿。好，利未记的18:24-25经文记载，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迦南人他们的邪淫信仰就导致慌乱的道德生活，用杂交与兽淫合、逆伦、同性苟合来去敬拜自己的神奇，而这正是创世纪的19:13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你看，神他不容许存留在人类社会中的罪恶，因此当迦南人罪恶满盈之后，神就把他们逐出迦南之地，使其灭尽。很多心怀妇人之人、头脑不清的传道人，他们会为迦南人遭到铲除而落泪。让我来告诉你，迦南列邦遭到铲除的原因，那是神不能够容忍迦南地所发生的罪恶之事，迦南地已经被性病所吞噬了。你以为神为什么在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之后，不准选民夺取当地的金饰或是触摸他们的衣物吗？迦南人所犯的是最可耻的罪行，那块土地是神的，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也是神的。人生在世，原本就是神在掌权，想要自求多福，那么就当看重神所看重的。好，利未记的18:26-30经文记载，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土地是神所创造赐给人生活的地方，人在地上享受神所祝福的生活，但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人就失去了生活的乐土。自然界和宇宙秩序本来都是按着神美善的旨意来运行，但是因为人性的败坏，就打破了自然界和宇宙正常的秩序以及运行规律。人跟自然、环境以及土地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也被扰乱了。那么这段经文就暗示了神他的律法是公正的，神他的公义是整个宇宙行为和秩序的基础。必从民中剪除，他的意思就是行了可憎之事的人要从以色列百姓的营中被逐，或者是被打死，不能够与神去相交。那么这段经文就明确告诉以色列百姓，迦南人在神面前灭亡被逐，那是因为迦南人有前面所提到的不道德的性堕落以及拜偶像的行为。神他借着这件事就警告以色列百姓，如果以色列人落在同样的罪中，那么就必和迦南人落在同样的境况中。如同堕落的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逐， 那么犯罪的百姓呢，也无法在分别为圣的迦南地来去生存。在这里呢，神对他的子民就揭示了双重警告。如果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的生活态度还有生活方式，那么他们一定会面对同样的审判，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审判。神的土地必须要圣洁，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他的公义来遍满全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第十九章就阐明了如何在群体生活中应用十诫，我认为这是非常的实用的。在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二节，神的律法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以色列一切生活规范的基础，也说明了神所有的诫命和要求。那么这个观念呢，就深入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常规当中。在神子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有关系中，圣洁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实在是需要一再强调圣洁的观念。这不是一个理论，神是要把圣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律法虽然要求我们圣洁，却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律法是神的命令，启示了神他的公义，但是律法的高标准是人不能够靠自己所达到的。罗马书的三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你看，神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这是何等美妙的赏赐呢？这正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源泉。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经文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或是我是耶和华，那么这样的字句出现了十六次。神在对跟错之间就划清了界限，为洁净和不洁净就立下了鲜明的区分的标准。那么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理由。利未记第十九章就讲述了圣洁和公正的律例，属于选民的社会规范。这部分条例呢，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选民向神所行的法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选民向邻舍所行的法度。但是这一切呢，都是来自于神的良善，我们从中可以见证神他的公义以及他的慈悲。好，我们看利未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看一到二节。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把这些指示呢告诉摩西，要摩西晓谕选民，而且详细解释了部分的十诫。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圣洁。那么直到今天，神的嘱咐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彼得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在律法或者是恩典之下行事为人，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之下，有圣灵作为基督徒能力的源头，我们和永生的基督是连接的，并且旧事已过，我们不再与亚当连接了，也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是跟基督合一的， 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蒙神的悦纳。你看，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试着靠着自己来去遵守诫命，他们所学到的功课就是靠着肉体一定会失败。那么相反的，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罗马书的8:3-4，保罗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同样，在加拉太书的5:22-23，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律法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些，神的独生子耶稣要引领我们到更高的境界。在教导诫命时，神特别强调以色列人软弱的部分。那么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出来，神知道他们的软弱。神教导他们要守安息日，不可拜偶像，要按照神的规矩来去献祭。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在日常生活中来圣洁，可是呢，他们很快的就在这一方面就违背了诫命。好，利未记的19:3经文记载，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许有人对神要求人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呢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们要晓得，父母在孩子面前代表神，孩子从顺从父母这件事上来学习顺从神，你必须在家里边来学习这门功课。神说，也要守我的安息日。神要求百姓献上财物的1/10，也要求他们来献上时间的1/7。那么这两个命令呢，包含了实际两个主要的部分，包含了选民对人以及对神的本分。耶稣基督把这两种本分总结成爱神和爱人的这两条诫命。在马太福音的22:36-40，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守安息日的律法不是基于道德的出发点，而是神绝对的命令。以色列人日后堕落远离神，就是犯了这条诫命，他们不肯守安息日。阿摩斯书的8:5，经文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麦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你看，神就因此责备以色列人。利未记的19:4经文记载，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里包含了前两条诫命，这里说的是偶像是不值一顾的，外邦人他们的敬拜呢是以虚浮的仪式来去满足眼目罢了，到如今仍然是如此。有些宗教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仪式盛会，为了满足眼目的欲望罢了。以色列人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神他轻视偶像，因为偶像什么都不是，也不能成就任何事。好，申命记的19:3-4这段经文就强调了十诫中的其中三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孝敬父母，这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诫命。守安息日就宣告了神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的这个事实。不可雕刻偶像，就表明除神以外不能够视其他人造之物为神奇，使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好，利未记的19:5-8经文记载，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好，我要特别指出，平安祭必须献的是甘心乐意的，即使是出于自愿的， 那么献祭的人仍然必须按照规矩来行事。任何不照规矩来献祭的人都会遭到惩罚，好叫百姓引以为戒。在基督徒服事中，有些人以为啊，他可以享有一些特权，或者是有些人在奉献了大笔金钱给教会以后呢，就自认应当受到特别的待遇或者是殊荣。要注意，平安祭必须献得甘心乐意，而且要按照规矩小心翼翼地去献祭。许多人对教会呢轻许承诺，事后又反悔而又不以为意。神说，就算你献的是甘心，也要照规矩而献。有一次呢，一位牧师到电视台去录制节目，他看到工作人员对节目的用心，他就非常感动。虽然他们如此努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名利或者是金钱，但是那些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他们尽力而为，他们真的是完全白上。今天有些基督徒用侍奉为借口，但却不认真做事。神会说，如果你服侍我，那么就得好好做，除非你愿意认真来做，不然就不要做。电视台的那些工作人员为自己分内的事，他们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反而是有些主日学老师，他们却临场手忙脚乱地来去找题材。神说，除非按照他的方法，否则不要随便地来到他面前。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查考利未记的第19章，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远古至今天的时代，人因为远离上帝，不敬畏上帝，所犯下的罪恶都是一样的。而公义的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人若是真能以史为鉴，就可以知晓神一直在审判人世间不止息的罪恶，同时他也从未止息对人的爱，他不断地向罪人发出慈声呼唤，就等待人的回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